好，我们就按照这个文本，我们再来把《红楼梦》看到它分几个段落来读啊。一开始他接到52回，就是晴雯补求，所以他说：“话说，宝玉看到晴雯将雀金球补完了，已使得力尽神微，所有的力气都耗尽了，所以忙命小丫头来替他捶腿啊，捶着，那彼此就歇下，大家就赶快休息了。没有一顿饭时，天已大亮，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晴雯补求是补到接近黎明的时候。”所以大概一顿饭也不过就是一刻钟，大不了半小时，啊，叫做一顿饭时间，天就已经亮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生病病重的晴雯，补这个衣服补了一个晚上。因为我们上次讲过，雀金球是俄罗斯的一种纺织的精品，所以当时没有一个裁缝懂得怎么去织补，啊，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特别的织补的方法。那晴雯是各中高手。晴雯在纺织方面特别厉害，所以他就把这个洞旁边烧焦的地方刮了一刮，然后就分出经线跟纬线，用界线的方法慢慢去织补，最后把这个洞补起来，然后又把那个绒毛刮一刮，所以就有一点掩盖过去，就不容易看出来了。所以这里面一方面在讲晴雯手很巧，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心思非常的细密，所以一整个晚上才把这个洞补好了，以后整个人就不行了。那么所以到天亮的时候，这个宝玉就很着急，就赶快出去说传大夫啊，因为半夜你也不可能急诊，在那个年代，所以天一亮宝玉就说赶快传大夫，所以王太医就来诊了脉。那王太医是一个老医生，晴雯的病是原来是他看的，他诊过晴雯的脉，他觉得吃了药，他是因为感冒受寒了，应该已经好了，他就很疑惑说怎么搞的，脉象反而变了，有一点虚浮萎缩起来。好，这个大概都是我们现在西医不太容易懂，什么叫虚浮萎缩，就是现在我其实很多西方的医生也在学中医的体系，因为把脉是非常厉害的，我想很多朋友可能经验过，有一些老的中医真是在把脉上非常惊人，因为我们通常大概都要经过西医很复杂的检验啊，比如说我脊椎不好的时候，我会去做什么核磁共振啊，那种很复杂的，或者电脑的断层扫描，然后才查出你的病症。可是我自己有亲身的经验，就是那种把脉，他可以一把脉他就讲出来。那其实到现在我都觉得非常神奇，就是怎么可能是三个手指按在你的脉象上，然后他立刻讲出你的病症？可是西医他必须要用很多科学的方法去显影啊，去我们看到照什么胃镜、大肠镜都痛苦不堪。可是那个中医常常就是把脉的时候就讲得清清楚楚。那当然我们今天知道，因为中医没有一个很科学的检验方法，所以有很好的中医，有很差的江湖术士，你就分不出来。可是事实上这个体系是了不起，就是说如果好好经过科学的研究，这个所谓的脉象是什么，为什么他一把脉，他其实不知道晴雯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在费尽心力在补衣服，可他一把脉就知道说怎么虚浮萎缩起来了，就是脉象不好啊，就是原来已经慢慢好起来的病反而退回去了，反而变成脉象弱下去了。那事实上我们知道是因为晴雯补了一个晚上的衣服。好，所以这里面都在透露那个老中医，他们这种皇宫里面的御医，他的经验老道的时候啊，他有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这种能力，他可以把出脉象。他说怎么今天如何反虚浮萎缩起来啊，这四个字其实很抽象，可是我像中医里面有很多是经验的东西，我们今天把三个手指扣在脉象上，我想大家感觉到只是跳动，可是上次我们讲过中医里面有所谓的寸关尺，它的三个手指是听三个不同的东西，就是它通到你内脏的三个不同的部位，所以它是有的时候你下次如果有人帮你把脉，你注意一下，它会三个手指轮流在按，有时候这个轻，有时候这个重，它并不是我们平常就三个手指一样的重量，所以那个叫做寸关尺，就是它在听三个不同的跟内脏连接的关系，所以它如果听肾脉或者听肝火，它都是不同的手指的这个，所以它用虚浮萎缩就讲它整个内脏发生了一些不同的变化，被它听出来了。因为中医很重要的理论是认为人用心力用思维都会影响内脏，因为它是整个调和的问题， 它跟西医的理论不同，西医理论常常比较是病毒式的，或者说感染了什么东西，可在中医的理论常常认为你自己身体里面免疫系统发生问题，就是你 原有的那个机能性不够了，所以他讲的肾脉肝脉是说人的金木水火土的这个肝火肾水脾脏胰脏它中间发生了失调现象，所以这个时候外感其实是因为内弱，因为内弱它才有外感，所以我想这些当然牵涉到医学体系的不同的理论的看法，所以很明显你看到晴雯因为耗尽体力之后这个脉象就被听出来了，就被听出来，因为他原来只是感冒，让医生觉得感冒不严重，可是如果你身体元气弱了，这个是比较严重，所以等下也带到了王太医对他身体的这个看法，他说是不是吃多了饮食，要不然就是劳了神思。好，你看到王太医的判断是说你的病怎么会忽然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吃多了饮食，因为通常在感冒的时候以甲府的习惯都是静养，然后饮食一定要淡，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劳了神思，你花了太多的心血没有好好休息，没有好好休息，休息不够了，所以他就做了这两个判断，他说外感却倒轻了，所以外感的意思说外面受到的风寒的这个感染其实比较好了，因为他已经跟他下过药，驱风邪的药已经下过，已经好了，可是汗后失于调养非同小可。好，注意这个就是中医理论了，中医理论是说你发汗之后你的病毒被发出来之后你没有调养没有休息没有去保养，这个非同小可，因为会伤到元气，所以这个跟西医的讲法是常常不一样的，因为西医就觉得你不流鼻涕了，没有这个咳嗽了，就是病毒没有就好了，可是这中医的理论是说你聚在体内的某一个耗尽的那个元气那个部分它要怎么去补。好，所以下面你就可以看到它开的药方跟前面不同，前面是除风邪的药方，后面是补元气的药方。好，他说这个医生一面说一面就出去开了药方进来，那宝玉也是懂药理的，所以宝玉就看这个药方说疏散的驱邪的药已经减去，倒添了茯苓地黄当归这些怡神养血之剂。好，所以我们已经知道前面有提过茯苓霜啊这一种东西，地黄啊，我们现在还常常讲到地黄这一类的药，它们都是比较补血的或者是补元气的啊，就是益神的，所以这些药不太是药物，其实也许用我们今天话来讲叫健康食品，比较有机的健康食品，它对身体有好处的，所以它把原来的那个药的东西减掉，增加了茯苓地黄当归这些益神养血的剂量。那所以我们看到宝玉也不过14岁，可是宝玉其实是懂一些医理上的东西的，我们今天常常医生开了药方根本也不看，看也看不懂，因为常常是拉丁文，所以我们常常想说，哎，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病患来讲，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参与自己的药方，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药方是什么，可是过去你看到宝玉他的丫头有一个药方他是要检查的，记不记得前面有一个药方曾经被宝玉改过，宝玉说这种你们女孩子这么娇弱怎么可以用这种虎狼之药，因为觉得剂量太重，宝玉就要求重新改药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检讨说，如果今天一个病者对他的药方病历完全看不懂，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啊！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应该有一种改革，因为你常常在生病的时刻你看病历也看不懂，看药方也看不懂，你在一种很恐惧的状况，因为你对自己的病其实是无知的啊，无知的那个状态，可是在这一段你看得非常清楚，才14岁的宝玉他在看药方他立刻就判断，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药方赶快就命人去煎药。